尊敬的慧日讲堂主持上弘下应长老，还有副主持上开下仁长老，还有诸位长老尼、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下午好。看到大家非常的开心，应该是因为快结束了。这边先发录一个，就是这几次在巡回讲座里面的一个心得啦，就是导师这个空智探究呢，非常的深奥哦。那每次讲呢，都希望把自己的部分把它完整的讲完哦，但是就是每次有比较讲多一点的时候呢，发现台下就是讲越多大家越不懂。所以今天就想改变一个方式，就不要讲太多，可能大家会比较明白一点。好，那我们先翻开到讲义 ABCD 的 D 哦，第一啊，接着下来是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十节的部分啊。那前面一到五节有什么样的特色呢？好，这边先再很约略的为大家再回顾一下啊。那在第二章的第一节，请翻到这一个西三啊，西三。西三也是圆婆法师的讲义，在瓜胡二中间的部分啊，这边导师提示了布派佛教对于空义的一个教学呢，有一个倾向啊。这边导师有谈到，在圣道的修习中，空无所有无相都重于慧观的离惑，但是空与无相显然有了所观察的理性意义，就是它本来是一个慧观的一个方式，跟修道是相结合。但是呢，在布派佛教的一个对空义的教学，它有一个倾向，就是它把它当作一个对象来了解它到底空是什么意义啊。好，那所以在这一段的小节，导师提示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这样空与无相不只是时间的圣道，也是所观所思的法义哦。那这个是导师提示布派佛教对于空义教学的很重要的一个内涵哦。那再来在西四的部分，西四的倒数第六行，也就是阿拉伯数字二，促使空义的发展哦。那为什么会空义会这么样的一个发展起来呢？老师这边提到，佛教初期的闻思教法虽重于四类的分别抉择，这个指的是阿毗达摩的一个情况，而空义也依闻思而发扬起来，这是布派佛教卓越的成就。所以整个导师在谈第二章，他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脉络，就是要说明这件事情啊。然后最后导师在西五这一段要讲他这整个第二章的一贯的一个主轴是什么？在西五，从上面数下来第三行，导师这边说，事实上布派佛教在印度演进到一切法空的大圣时代，也就是这一章导师要说明这一切法空怎么样发展起来的。那为什么是一切法空？因为般若经在谈空，或是大圣，他 最重要的一个教学就是一切法空、哦、那一切法空从部派佛教发展起来承接到大乘的般若经，这是导师从历史的脉络想要证明的一件事情、哦、就是怎么样从本来空是无我无我所，对不对、哦、那只是没有我，但是在阿含经里面这个我无法还是什么样，还是法有、哦、这个在西五的倒数第五行，导师就举的这个第一空经里面、哦、那这边谈到这是明确的法有我无说、哦、所以前面导师主要是透过具有部派属性很强的这些阿含经呢来说明这些空的一个教学，这些都是属于部派的、哦、那他在经里面从这一个无我无我所、哦、就是我无法有，然后呢渐渐的演进到西八在第三节的地方、哦、第三节的地方导师这一开头有谈到说一切有不说，三世实有，法性恒有，师父与大圣法空的道理相背道而驰，但是呢在说一切有部思想的开展中对一切法空之大有影响，可说是相破相成。那这一段导师就进一步的要来讲一切法空，就从这边开始。那他这边的一个结束导师怎么说，我们看到西十一，西十一的最后结论、哦、当然前面引的经都是关于虚妄虚伪不实的这一些经、哦、然后最后导师说有为是虚妄的虚伪的，由于刹那生灭的探求得出生死无所从来，灭死 无所去，不来不去的生灭说，无疑为引发一切法空说的有利因素、哦、所以这边开始导师就要进入法空说的一个内涵，所以前面还是我无法有，对不对？然后到这边呢导师说这一节里面的这几部经呢它是引发一切法空的有利因素、哦、那第四节就开始进入声闻法中的我法二空，就是一切法空的一个说明、哦、那这边导师主要都是引大士度论的教学、哦、来说明声闻部派里面谈法空的这一些教理、哦、那最后在西十九导师、哦、有把声闻讲一切法空的理由归纳成五点，那相信我们圆谟法师刚刚应该有带大家看过这一段、哦、那这一段后面还会再提到、哦、所以到这边呢已经开始进入一切法空，就是从我无法有然后进到一切法空、哦、那一切法空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哦、那它又从哪一些面向这一个呈现出来，这个就是在第六节这边要进一步导师从三三昧的角度来谈、哦、谈一切法空它的一个发展、哦、那在三三昧这一段呢我们这边只能讲重点、哦、如果讲太多大家会听不懂呵呵，所以我们就讲重点、哦、那这一段的一个重点就是导师说明的这个说一切有部三三昧的教学，还有舍利弗阿毗昙里面三三昧的教学、哦、那舍利弗阿毗昙导师认为它是印度本土的分别说系的一个论点、哦、那第三个就是同业部，就是现在我们的锡兰、哦、就是南传佛教这一支、哦， 他对三三昧的一个教学、哦、那谈的这一些教学，导师要表达什么样一个重要的概念，主要是在谈说一切有部的教学里面、哦、里面有一切法空的一个思想、哦、在第四这一页，第四我们翻到第四，不是十是四、哦、有时候会不小心卷舌，四、哦、第四。好，那在说一切有部里面呢，导师举了两种教学，那第二种是叫做一形象建立差别，第四的瓜胡阿拉伯数次二，大家有看到吗？好好，那这里面呢，我们先说明什么叫做形象。好，在说一切有部，它四地，每一个地呢下面都有四个形象，总共有十六个形象。好，那形象什么概念呢？形象我们依据法光法师，香港达玛鸠迪、哦、法师，他说一切有部的那本书的研究里面，他对形象有做了这样的一个定义、哦、大家可以大概记一下，他说形象是什么？我们认识事物的一个方法，我们心啊认识事物的一个方法、哦、什么意思呢？我们在认识一个事物啊，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法来认识它、哦、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一个天空有很多这个彩云，对不对、哦、那很多人就觉得很漂亮、哦、所以我们认识它是一种在欣赏它的一种美。好，但是呢，看到这种彩云的变化呢，所以契诃布告诉你说，你要去看它的无常啊、哦，或是无常苦空无我这样的一个特质，你要去从这几个面向来认识我们所观察的一个对象，所以认识的一个方法叫做形象。好、哦，那认识的方法当然也呈现在这一个。所观察这个对象所展现出来的一个特质、哦、所以这个形象呢也可以把它说为这一个，就是比如说苦地有无常苦空无我，对不对、哦、那即呢因即生缘，有这几个特质、哦、就是我们在看这一切升起的原因的时候呢，哈，那这主要是指烦恼。这个烦恼它是能够感得这个后有，它是一种因，对不对？哈，然后它能够集起等等，就是说每一个四谛底下的一个范畴的这些对象，它有这些特质。好，那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些特质，然后用这样的一把尺去看它、哦、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世尊告诉我们这个世间是无常、哦、我们就要去看是不是真的是无常，去验证、哦、就是要用一把尺，那这把尺就是我们认识这个事物的一个方法，这个就是所谓的形象、哦、好，那在说一切有部第四第十六形象，然后呢三三昧就是透过这四谛十六形象的不同的一个观察、哦、而这个成就、哦、比如说空三昧是观空跟非我二形象成就，就名为空三摩地、哦、然后无愿三摩地呢是观苦非常还有极地下的四个形象，因极缘生，还有道地下的四个形象，道如行出，总共十个。那无相三摩地呢，它是观灭地灭尽妙离四个形象，灭就是涅槃，所以去观四地的十六形象，那依哪些形象而成就的三昧，就各名为 空无愿无相、哦、这个是说一切有部对于三三昧的一个教学的一个内涵、哦、好，那导师在这一段里面有谈到，这是约能为四地下烦恼对治的无漏智，也就是这个是依无漏智来说，无漏智在观察这个四地的时候呢，这个空三摩地、哦、就是观到空跟非我、哦、然后无愿三摩地就是观这十个，那无相就是观灭尽妙理、哦、但是约有漏智呢在B这一段、哦、约有漏智来说呢、哦、那空跟无我是通于四地、哦、通于四地，那也就是通于一切法、哦、所以导师在这一段最下面、哦、他说含义虽与大圣不同，而可以说是一切法空，也就是一切法呢都有这一个空跟无我这样的一个特质、哦、那是从这个有漏智的观察里面可以观察到这样的一个内涵、哦，好，所以这边已经从说一切有部三三昧的教学里面，导师有看到这个里面有一切法空的一个思想、哦、好，那接着导师进一步谈空与无我的关系、哦、空与无我的关系，那空与无我呢，导师在瓜胡一这边谈到空是通于无我无我所、哦、那举经在讲世间空的一段经文，他谈到我所空故名世间空、哦、那他是我跟我所空，也就是无我无我所、哦、或是空诸行是无我无我所，好，所以可见无我是空，无我所也是空，大家要记得空是无我与无我所，在经里面这边是这么谈的、哦、但是呢说一切有部在四地十六形象的苦地里面有什么无常苦还有空无我，对不对？空跟无我是两相，有没有、哦、好，那这边导师就在进一步的做一个分别了哈、哦，就是空跟无我呢，如果对举，就是两个一起出现的时候，空跟无我一起出现的时候，哈、哦，空是无我所，啊、哦，那无我就是无我，哦，那空就是无我所，啊、哦，这边导师所要提示出来的一个观念，但是这边特别呢，导师有谈到空跟无我范围是有所不同的、哦、我们可以说一切法无我，但是呢不能说一切法空、哦、因为一切法空的这个空呢是说每一个法它没有别的法的这个特质，我们说它空、哦，但是它本质呢，本身它不能空，一切法可以是无我的、哦、就是没有主宰啦恒常这样的一个特质，但是呢说一切法空呢，是说一切法每一个法它都有别的法没有的东西、哦、比如说这个色法、哦、它是这个有坚硬的特质嘛，它就没有这一种像这个地水火风这样的一个特质、哦、流动这样的一个特质、哦、所以对于这个特质它是没有的，可以说它是空，但是色法的这种坚性它是、哦、不空的、哦、所以无就是他空、哦、没有他法名为空、哦、所以这个叫做他空。好，那在第五导师的阿拉伯数字瓜胡三这边有再进一步提出来，那这个说一切有部这样的定义空它的根源在哪里，在小空经， 小空经这部经的教导啊。那在小空经里面有谈到这个鹿子母堂空啊。假设说我们讲慧日讲堂空啊，不是说没有慧日讲堂，是说慧日讲堂没有桌子，没有人，没有这一些种种的物。我们说慧日讲堂空，但是慧日讲堂这一个建筑是在的，懂意思吗？所以这个讲空是说它没有某一些东西，这个叫他空。好，所以这边导师主要要说明所谓七有部对于空论师的一个见解，就是没有某一个特质，那这个叫做空，这个是论师的一个主张。好，那在这一段的瓜胡阿拉伯数字四的第三行，这边我们看到第三行啊，这边导师说，说一切有部历十六形象，无常苦空无我是苦地的四个形象啊。那在十六形象中，空与无我是二种不同形象，差别是什么？非我形象对治我见啊，那空形象对治我所见。空就是我所，那无我就是无我。好，所以在前面我们说空是什么？无我无我所，但是阿毗达摩论师说空是无我所，那不包含这个无我，因为他是在苦地四个形象跟无我并立，所以他就不能包含无我。好，那导师认为这个最后一行这是论师的一种解说，如依经文空哪里只是无我所呢？依经文是哪里的经文？就是前面第四瓜胡一这一边，有没有？这边的经文说明空其实是无我，也是无我所，但是在论师阿毗达摩论师他就把空跟无我别立了，那空只能是无我所而已。好，那这个是说一切有部虽然已经有一切法空的声音，但它的空呢是没有一些别的特质，它本质是还是有的。好，那这个是关于说一切有部三三昧这一段的一个内容。那第二呢是印度本土分别说者三三昧，那这一段我们很简单的看导师的总结了。导师的总结在这个叉叉里面有四个点，这一行舍利弗阿毗昙所说的三三昧的内容与说一切有部所说大体相同，大体相同就不用看。好，那到底有多相同呢？它跟哪一个相同？跟我们刚刚没有讲的那一个部分相同，是在第四的第一行那边那一段，空曰对治说，无愿曰其心说，无相曰所缘说的内容大体相同。它不是依这一个四第十六形象来安立的，所以相同是指这一项，这一项。然后呢导师说只是大体不是完全，对不对？那还是有不同，空的部分就有所不同，那这个大家再详细去比对，空的内涵是有所不同。好，那在三次同业部第五瓜胡三次同业部之三三昧，那这个是海南分别说系的一个三三昧的教学。导师这边依的是解脱道论，那这边导师的说明里面呢，我们看到这个第六好了，第六第六导师这边为我们解说说这个解脱道论怎么谈三三昧，那他教学的一个切入面是什么？导师说，约从烦恼得解脱来说， 这三三昧是从烦恼得解脱的一个角度来切入哈、哦。那比如说下面观无常而得无相解脱哦，那它是能够舍断常相、恒相等等哦。那观苦能够成这个无作解脱，那它能够舍断乐相哦。那观无我成空解脱呢哦。那他可以断我想、五特伽罗想等等，就是能够断除、哦、约能够离种种烦恼而得解脱、哦、好，那在这一段导师有一段评语了、哦、就是在下面这个叉叉四个点这边、哦、导师这边谈到以无常、苦、无我来分别三解脱呢，实不如以三法印，无常名无愿，无我名空，涅槃名无相，来得妥切。那导师这边只是提出他的观点，那他的说明在哪里呢？大家可以写一下，在我们讲义的 B22 在院长的部分。那 B22 我们也带大家很快的看一下。B22最下面是一个图，对不对？好，那图上去的第五行，那这边谈到无常、苦、无我，这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个三解脱，我们就是从无常、苦、无我来观成的嘛。那无常、苦、无我，导师说当然也可以说是法印，但从知而行而证的佛法全体来说，无常等就是无常、苦、无我这三个呢，是偏于现实世间的正观，都是这个世间这个现象界的这个特质、哦、没有说到理想解脱涅槃的实现、哦、就是无常、苦、无我就是在谈现象界的、哦、所以导师说这样诸行无常啊，与这个厌离诸法无我与离欲染涅槃极尽与灭尽解脱啊，固然是相互对应的，而诸行无常与诸法无我是现实的地理，涅槃极尽是理想的正德，现实的地理跟理想的正德了哈、啊，好，所以。这个三法印它比较理想，主要的理由在这边，它能够包含现实的世间跟理想的涅槃。好，那这个是关于第六节的部分。第六节我们就谈到这边，在第七节空的类集。那空的类集导师这边谈到在部派的论书里面开始出现种种空、哦、那这种种空已经超出阿含经所有的这些空的名相、哦、也就是它已经有发展了，阿含经所没有那部派又多了很多、哦、比如说第一段阿含经有五空，对不对、哦、五空就是内空、外空、内外空、哦，还有圣意空跟大空，对不对、哦、有五空。那在第二段这边呢有六空、哦、有六空。六空跟五空差在哪里大家知道吗？差了一个空空，真的是空空啊，发音不准了差了一个空空、哦、好，那导师这边有提到空空可能是依施舍论的三重三摩地、哦、不是三重跟五谷、哦、是重三摩地了、哦、就是空空三摩地、哦、无愿无愿三摩地，无相无相三摩地，就是它的三摩地的名称前面会重复叫做重三摩地、哦、好，那这六空呢导师这边有做说明，在这个倒数二四六倒数第六行，六空的空义 虽然有这六空的名相，但是空的内涵是什么？哦，六空的空意是，哦，导师就引了这个舍利弗阿比昙的内文，哦，说以何意空，哦，怎么样说它是空，哦，以我空，我所意空，常空不变意空，哦，或但略说为以我空，我所意空，哦，所以它的空的一个定义在这边，哦，六空 的那个空的一个定义在这边，就是无我无我所，哦，也没有这个长恒不变的这样的一种特质，这些特质是没有的，哦，没有这些特质名为空，哦，没有我名为空，没有我所名为空，哦，就是空的内涵是在这边。好，在第七就谈到施舍论有时空，所以导师在这边的一个编排是从这个数字小到大，从五空六空然后时空，对不对？好，那时空呢，导师有做一个表，这个表，那时空跟六空差在哪里，就是这个黑黑的部分，有没有黑黑部分就是彼此对方所没有的内容，哦，比如说在时空这一栏，哦，有为空无为空，哦，无边际空本性空跟无所行空，哦，那舍利弗阿毗昙虽然数目少，但是它有一个空是时空所没有，就是大空，哦，好，那关于这些空的一个说明呢，导师下面有引经，哦，从这一个经上说，在表格下面属下的第五行，哦，经上说世间空诸行空都曰有为法说，所以立有为空，哦，有没有？所以这边以下呢，导师就是在说明这些空的一个内涵是什么，哦，那导师为什么知道这些空就是这一些经的意思，这就是导师厉害的地方，就是导师认为这些空它的依据就是这些阿含经，哦，导师他自己的一个理解就是这些空应该是出自于这些阿含经的教学，哦，好，那这段我们就约略，哦，我们看到第八，哦，第八，好，那在十种空在第二行，第八的第二行，十种空里面，如依前六空的定义来说，哦，六空的定义在哪里？就是第六，我们刚刚所看的那一段，有没有舍利弗阿毗昙的那一段，有没有？第六的倒数二四六，第六行，六空的空意是，哦，以何意空这一段，哦，它的定义，所以这一导师说依六空的定义来说，就是刚我们前面讲的这边，哦，大家可以注明一下，哦，所以六空的定义呢，就是无我无我所常恒不变异法空，对不对，哦，好，那这边时空里面有无为空，对不对，有为空无为空嘛，哦，那无为就不能用常恒不变异这样的一个定义来解释它的空，哦，为什么？因为无为法是不生不灭的嘛，哦，不生不灭本来如此，哦，它就有这种本来就有了嘛，哦，你就不能说它是非常这样的一个定义，哦，所以如果是无为法呢，只能说是无我无我所，哦，那可不能说是非常非不变异法，哦，因为无为法它是非人做，哦，非佛做非他人做嘛，哦，就是法尔如是本来如此的嘛，哦，所以这个对于无为法来说呢，就不能用非常非恒非不变异法这样的定义来说明它，哦，好，那后面也是啊，就是无始空跟善坏空也不能用无我无我所或是非常非恒非不变异法，哦，非我所的定义，哦， 来说明它是空、哦、好，所以导师说没有论文可考，不能做确切的定论，但时空的内容显然已超越说一切有部的空义。说一切有部的空义是什么呢？无我无我所，对不对、哦、非常非恒非普遍义法等等、哦好，所以导师说，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要知道，事实论是说一切有部六分阿毗昙的一分，但事实论不限于说一切有部的，所以别的部派也有在研读这一个事实论啊。这可能在别的部派，他在学习哈，在编辑过程当中会加入他们。的一些本身他们的这个教学的内容在里面、哦、所以已经超越说一切有部对于空的一个定义、哦、好，那在第四、哦、是南传无碍解道里面所谈到二十六空，所以我们从五空六空十空现在变什么二十六空、哦、越来越多空、嗯，希望大家不要发疯好，那在二十六空里面，导师他本身的这一个的分段呢，他分成八段、哦、这内文里面的一二三四有没有、哦、总共到八，到第十，第十上面数下来的第五行八同分空异分空有没有、哦、导师本身他分成八段，那从里面的一个内容呢，其实就如我们这边的段落分成五个段落，就是第一个是与说一切有部等所说相同的四空，这是一段一个段落。再一个段落呢是空于烦恼的十五空，那这个段落包含导师本身他自己分段的第二跟第三、哦、那这边里面我们要特别来看圣义空、哦、第三的部分、哦、导师内文的第三段在第九这个上面数下来第十行，大家有找到吗？三，从出离贪欲到阿罗汉到一切烦恼空的次第，这一段、哦、好，那这一段下面的第五行圣义空、哦、圣义空与说一切有部所说不同，圣义空曰涅槃说、哦、说一切有部的圣义空大家还记得吗？圣义空经是约什么缘起说，在注脚二十八这边、哦、就是这个除俗术法嘛、哦、衍生时无有来处，灭时无有去处、哦、这一段教学、嗯、好，那整部经它就叫圣义空、哦、那导师认为圣义空说一切有部的圣义空是依缘起法来说、哦、就是它是紫色缘起法的一个范畴、哦、但是呢无碍解道的圣义空导致说是约涅槃来说、哦、它是紫色涅槃、哦、紫色涅槃、哦、好，那接着、哦、我们刚才圣义空这一行下面如一出离贪欲而流转涌尽到一阿罗汉道而一切烦恼的流转涌尽烦恼永灭而不再升起、哦、那最究竟的是阿罗汉果有余涅槃，这是圣义空的一分、哦、所以圣义空它有两个内涵，第一个是指有余涅槃、哦、这是这边所讲，那第二个呢是在我们标题阿拉伯数字三这一段、哦、一涅槃说的二空，好，那第四圣义空的另一意义是什么？眼等灭以后不再升起，那这是什么概念呢？无余涅槃。好，所以圣义空有两个内涵，第一个有余涅槃，第二个无余涅槃。好， 好，那一涅槃所说的二空，另外一个是最上空。好，那最上空的内容是什么？一切行即止，一切取定气，爱尽离欲灭涅槃。那导师说这也是依涅槃而说。所以这两个生意空跟最上空都是约涅槃而说。就是他所要指涉的一个范畴是涅槃。好。那两个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在括号里面导师有说生意空约涅槃永不生。那最上空是约有为烦恼等灭尽，一个约灭尽说，一个约永不生说。好，那这是关于无碍解道比较跟我们后面的章节有关的这一段，就是涅槃空。其实涅槃空就跟涅槃有关的这个空义了。那这个跟涅槃有关的空义其实也跟烦恼的断除是有关系的。那这个大家先记在心里面，后面会再谈这件事情。好，那这个种种空呢，第七节我们就跟大家说明到这边，再来我们翻到第十。第十、第八节，诸行空与涅槃空。诸行空呢，的内容在第一段。导师说，说一切有部阿毗达摩论师对于空的意义着重于经中所说的常空、恒空、不变异法空、我所空。那重点是什么？无我无我所。好，那空呢是无我无我所，这个是经里面所说。但是呢，如双举空与无我而辨其差别，就是两个同时出现的时候呢，那空是什么？只是无我所。这个是前面所说，导师在这边在做一个归纳收摄。好，那除此之外呢，非我形象与空形象具能缘一切法。这是前面在谈三三昧那一段。谈三三昧那一段谈到约有漏智，无我无我所是可以遍通四谛一切法。这句话呢是前面所说的在第四那边的阿拉伯数是二那一段，这边大家可以写一下。这边导师是在回顾前面所说，归纳前面所说的。好，所以非我形象与空形象能具缘一切法，也就是说这两种形象呢是存在于切法里面的一个特质，所以我们才能够看出这些特质。所以可以说一切法是空，是无我的。不过呢，这只是有漏的，这是前面导师有谈，这是约有漏智说，如果无漏的空跟无我形象，那只有在苦地在阿毗达摩的一个定义里面呢，主要指的是五蕴身心，苦地啊，苦地到底有哪一些内涵？就是五蕴。所以无若无漏的空与无我形象，那就唯缘苦谛不通于切法，就只有这个无蕴身心。好，那在这一段导师进一步点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什么观念呢？这样的一个空，我所空啊，它是性自耳，性自耳什么意思？本来就是这样子，不是我们去认为它是这样它才这样，它是本来就是这样，性自耳，这就有一点大圣的这一种一切法空的味道出来的，我们不是经常说一切法本质空寂，不生不灭本质空寂，有没有？这个就是性自耳 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本来如是，本来如是。 好，所以这个空，或是我所空呢，是法尔如此，本性如此的。哦，好，那在这一段我们看到三节说这边啊。哦，一切法本性空，说一切有部的含义当然与大圣不同。哦，但一切法本性空，说一切有部论是已明白的揭示出来。哦，那到底有什么不同，我们下一次谈般若经的大圣再跟大家做分享了。哦，好，那再来就是前面谈的是诸行空。好，大家特别注意诸行空跟涅槃空对举，它有什么概念，世间跟出世间，对不对？哦，或是有为跟无为，对不对？哦，或是世俗跟生意，懂意思吗？所以导师慢慢的要把这一切法空它到底内涵是什么，慢慢从这样的一个安排呢告诉我们。所以再来第二段谈的是涅槃空。涅槃空这边导师一开始就说，在第一时的最后一行，他说另一方面贪空嗔空痴空一切烦恼空的这样的一个教学呢，显然没有受到说一切有部论师的注意。哦，那这是导师这边点出来的，因为在说一切有部的一个论里面呢，没有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教学。哦，所以导师认为这个是没有受到这个说一切有部论师的一个注意。那这样的一个教学贪空嗔空痴空跟什么有关呢？在第十一的第二行，哦，跟涅槃有关。哦，为什么在阿含经里面谈涅槃怎么谈呢？贪欲永尽，嗔恚永尽，愚痴永尽，有没有？就是贪空嗔空痴空，对不对？哦，好，所以其实这样的贪空嗔空痴空，哦，导致在第四行进一步说这样的空呢与涅槃有关。哦，与涅槃有关。好，那下面导师就举了杂含经的一段经文，就是一切诸行空寂。哦，这空寂大家写个一，阿拉伯数字一。哦，不可得写个二，爱尽三，离欲四，灭五，六涅槃。哦，这段经文什么概念呢？它总共举了六项名相的六个名相。这名相就导师的一个理解，基本上它是同义词。哦，空寂，哦，不可得，爱尽等等，乃至于涅槃，这些都是同义词。好，那这一段经文的一个说明就是下面标楷体这边大家有看到吗？哦，所言空者有没有？哦，为离切烦恼等故。哦，空空寂或是空呢就是离切烦恼。哦，那离切烦恼就是贪欲永尽，嗔恚永尽，愚痴永尽，这是什么？涅槃。哦，所以导师这边要证明这个空是跟涅槃是相关联的。哦，好，那这段我们直接看引文下面导师的说明。哦，空是离一切烦恼的意思。哦，离一切烦恼而毕竟空寂，以空来表示涅槃。哦，就是前面的那一段经文有没有？一切行空寂，不可得爱尽等等涅槃。哦，所以导师这边认为这一段经文就是以空来表示涅槃。那空就是贪嗔痴永尽。哦，贪嗔痴永尽就是涅槃。哦，好，那实际上呢涅槃是不可表示的。哦，那空与不可得呢也不是真的能够表示涅槃，它只是怎么样轰云托月啊，的来表示涅槃。什么意思呢？这犹如我们画国画，哦，我们怎么画月亮呢？把旁边的云这样画一画，中间留一个空白， 这个月亮就出来了，红云把云画出来，中间留白，那这个就是月亮。涅槃呢，就是把该遮的遮止，那就显出它的一个涅槃的意义。好，那这个是导师点出空跟不可得是空云托月的表示涅槃。好，那这一段的最后呢，导师有谈到阿含经说到烦恼空，一切诸行空。那根据导师的研究，现存的杂含经是苏维契有部的颂本，对不对？那为什么苏维契有部的论里面没有谈到这个烦恼空这样的一个教学呢？导师这边有做一个推论，他说这些一切诸行空及烦恼空没有受到论师们的重视，可以断定现在的阿含经还是苏维契有部内经师与论师还没有分派以前的颂本，什么概念？也就是这部派他们在分裂的时候啊，分家，他们各自还要在编辑自己的阿含经啊，在还没有分之前呢，这个贪嗔痴空这样的一个经文还在啊，但是分家之后呢，导师认为阿毗达摩这一个支派呢，可能就把这段经文就略去了，或是没有收进来，什么原因不知道，因为早期经是用背诵的，它可能是遗失了，就是这一段这一经没有被收进来等等，所以后面的阿毗达摩论是就没有看到这一段经文，所以就没有收到，总之导师的一个推论。好，再来，虽然阿毗达摩没有重视这个涅槃的空义啊，但是呢他重视涅槃的则灭义啊。那则灭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直接看导师的说明啊，在倒数第二行，则灭是则所得灭啊，以智慧检择地理，然后呢有漏法灭去啊，就是我们用智慧呢去检择地理，检择其实就是去观察地理了啊，这是慧的一个活动啊，去对真理呢透彻去了解啊，这样来讲啊，就是透彻去了解这四谛的道理啊，然后灭去烦恼，有漏法啊。好，那导师说不只是有漏法的灭无，我们不是这一个则然后可以灭烦恼嘛，烦恼不见了，我们还得到一个什么无为的则灭，烦恼不见还得到一个叫做则灭的一个法，这是苏维契有部很有趣的一个理论了。好，所以这个则灭无为呢，导师说他对这一个一切法空他也有高度的启发了，高度的启发。那则灭是怎么样，有多少有漏法就有多少则灭啊，比如说贪是一个法，对不对啊，那灭掉贪我们就得到一个贪的则灭啊，嗔是一个法，烦恼啊，灭掉嗔我们就得到嗔的则灭啊，所以有多少法就会得到多少的一个则灭。那涅槃是什么？得到所有有漏法的则灭啊，那就是涅槃啊。好，那再来看到第十二，关于这个则灭呢，这个无为在苏维契有部里面也说到它是不生不灭，本来如此哦，在第四行第十二的第四行哦。好，那再来第五行，导师说约众生与众生所得来说是同一的啊，所以在阿毗达摩大毗婆舍里面说，诸有情类普于一有漏法中，皆共证的一则灭体啊。什么意思呢？老师说，一人所得的无数则灭，则灭与则灭也是无有差别的啊。 我们用一个法跟体来讲，贪的则灭是一法，嗔的则灭是一法，但他们两个恶法的体是一样的，听得明白吗？贪的则灭是一法，嗔的则灭是一法，它是二法，对不对？但是它的体是共同的，体无有分别了，法是不同，就类似说我们一切法都有共相，对不对？桌子样子跟椅子样子不但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的一个特质，那这边则灭也是这样子，虽然有种种不同的则灭，但是它的体性是相同的。好，那这边导师在这一页数下二四第八行，导师说这一个体性不二，这个则灭，这边导师用了不共振的，前面说皆共振的，有没有？好像看起来文字上有一些矛盾，不共振的什么概念？就是说每一个则灭的法，你灭掉贪的时候，你才得到贪的则灭。你灭掉贪，你嗔还没灭，你不会得到嗔的则灭。所以他们不是你得到它就全部得到，不是，是分别得到，但是它这个体性不二，虽然分别得到这些不同的则灭法，但是它的体性不二。好，导师说这个跟大圣一切法本有即灭性，或是本有的空性，不是非常类似吗？类似了，不过这一个有不但曰有漏法说，因为有漏法灭了才能够得到一个则灭，一个无为法的则灭嘛，但是大圣的一切法本有极净性，本质空寂，这个就是我们一般所讲一切法本质空寂，这一切法包含有为跟无为，懂意思吗？大圣这一句话含摄一切有为法跟无为法，但是则灭呢只是针对有漏法说，针对有漏法说。好，那这是关于说一切有部，他对于则灭的重视。那导师说他这样的一个教学呢，其实跟一切法本质空寂这样的大圣的教学是有很大的一个类似，很高的类似了。好，那再来第十二的瓜胡三是同业部无外解道的涅槃空义，那这边导师其实就是在简单的收摄前面二十六空的这一个最上空跟圣义空，有没有？这边很简单的收摄。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第四，涅槃的遮遣与超越。前面就是谈涅槃空这个部派里面有部不重视，那是同业部他们有，那涅槃是怎么样被表达呢？那导师这边要说明涅槃在经论里面是怎么样被表示的，那首先是关于涅槃是以遮遣的方式来表达，那这样的遮遣的表示呢不等于没有，就是涅槃它只是没有贪嗔痴，但是涅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法，可能还不是说没有这样的概念呢，好，那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导师的一个结论呢，导师引了这一个小部无外解道，还有这一个阿含经，就是无外解道的经文，其实阿含经也都有相同的，那这一段导师的一个结语，他说涅槃在阿含经中是以烦恼灭尽，还有这个蕴处身心灭 而不再升起来表示涅槃，如火灭一样，但以否定遮遣的方式来表示并不等于没有。所以在下面一段呢，导师也有看到这个《阿含经》里面有用比较正面的一个语词来描述涅槃，比如说第一个阿拉伯数字一是甚深广大无量，有没有？然后在第十三第二个极净清凉真实，真实跑出来了。那第三个就讲到这个涅槃是超越语言文字的这样的一个经文，所以导师引了三段经文说明涅槃的一个超越性，说明涅槃的一个超越性。好，那接着下来导师就要进一步谈对于这样的一个涅槃的一种比较正面或者说明它的一种超越性这样的一个描述呢，在部派里面就有两个发展。第一个是说一切有部，他们倾向于涅槃真实，在第五这边第十三第五对于涅槃是说明的二种面向。那导师就说阿含经见倾向于涅槃的真实性，主要指的是前面所说的甚深广大无量极净清凉真实等等。所以说一切有部呢，依据这样的一个阿含经的内涵呢，就主张涅槃实有，实有涅槃，一切法中唯有涅槃是善是常，这都是认为是真实的一种概念，语言文字 的一个解说。那是同业部呢，导师有说他们有重视到涅槃的空义，所以导说是同业部说涅槃空，当然也不会说涅槃是没有，所以都同样导师认为这个部派里面他们可能不会明讲，说一切有部是明讲，对不对？涅槃是真实的，但是这个是同业部虽然没有明讲，但是导师认为他们应该也不会说是没有的。好，那这个发展呢，就是涅槃空，然后呢在智同业部又发展出涅槃空跟诸行空这样的一个教学。好，那怎么看到第十四页，也就是说对于涅槃这一种超越这样的一个教学呢，说一切有部他就主张涅槃是实有，那这个智同业部他有注意到涅槃的空义，但是导师说他们也不会认为涅槃是没有，意思就是说他们有比较进步一点，他们没有很明确的说涅槃是实有，但是呢他们又施设出涅槃空跟有为空，就是诸行空跟涅槃空，那这个有什么问题呢？这个就会造成一种理解，就是诸行空跟涅槃空是两结，就是分别被打成两结了。什么意思呢？涅槃空其实是依于诸行灭而施设的涅槃呢，那所以导师的这一段在第十四的第八节最后这边导师说依诸行灭而施设涅槃，这个是涅槃施设的一个本意，但是呢你现在施设的一个诸行空跟涅槃空，这样诸行跟涅槃就被打成两截，所以导师说诸行空与涅槃空果真是截然不同的二种空性嘛，其实两个是相关联的了，诸行跟涅槃它是相关联，但是你施设诸行空跟涅槃空，那就会让人家觉得是截然不同，比较没有关系。好， 好，所以这个是关于第八节的一个内涵哈。那第九节是谈二谛与一切法空无我啊。那这边导师呢，主要要说明这个一切法空无我啊。说起有部前面不是立是第十六形象吗？啊，无常在苦谛下面有无常苦。空无我，对不对？好，那这个空跟无我呢，在说一期有部二谛的案例里面，它是属于圣意的一个范畴。圣意什么概念呢？圣意就是最高的一个地理，最高的一个真理，或是最高的境界。基本上它是一切法不能施舍的啊，它是超越一切法的啊。好，所以导师这边慢慢要引导我们进入这个一切法空呢，它所指涉的是一种圣意的一个境界。一切法空啊，一切法空，它指涉的是圣意的境界，它不是啊。这个我们世间的这样的一个层次，导师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意涵啊。那这一段呢，导师先谈了这一个二谛啊，二谛的一个案例啊。二谛导师这边有提到说一些有部啊的这一个释迦的说法啊。那第三、第四呢，是两个接近的一个说法啊。那第四是说一切有部评价的正义，但是呢，第三家谈到在倒数第一行，第三家以为四谛皆是世俗谛色啊，为一切法空非我理是圣意谛啊，空非我中。诸世俗是觉施舍故，也就是这空非我理的这样的一个地理当中呢，不能施舍，就一切法不利啊，一切法不利应该这么说。好，那这个是特别重要的，特别重要。那导师在第十五，第十五我们看到第十五第五行，后二家都是以世俗世的施舍为世俗地啊，圣意地是觉施舍啊，不可安立，就是一切法不利啊，一切法不利。好，那导师说后二家可说是同一意义的不同开展，对于空性为圣意空的思想有重要的关系，也就是这个空啊，它指涉是圣意的一个境界。圣意的境界前面在讲好像都是比较是说明有为的一个层次，对不对？那这边导师开始要说明这空跟无我这样的一个地理啊，它是圣意的，它是圣意的一个层次。好，那再来导师就再谈到这个自相跟共相的一个说明啊。那这个自相跟共相的说明的第二段是关于圣意谛的二种见解啊。那这二种见解导师聚焦在前面的第三家跟第四家啊，这边我们只能略说了啊，只能略说。好，那关于这一个第三家呢啊。第三家他说空跟无我才是圣意，对不对？哦，刚刚说一些我不是第三家谈到空跟无我是圣意哦。那我们看到第十六这边，第十六，第十六中间的次同业部瓜五二这边往上数二四第五行哦，大家看到这边第三家以为一切是世俗施舍，为一切法空非我理是圣意谛。 空非我中诸世俗事觉施设故、哦、这个意思是说一切法中最通遍的这个义理呢，就是空与非我、哦、空与非我。那导师说这可能是与一说部的见解相近，一说部是大众部里面的一个支派、哦、一说部那他的一说部呢，就是说一切世俗的施舍是世俗，那空非我理是圣义，所以这样的一个教学的概念是什么？世俗为是假名施舍，空非我理是圣义，也就是世俗假而圣义空，对不对？这是近于大圣空义的一派，所以开始慢慢导师带领我们看到，哎，这些一切法空的一个教学慢慢接近大圣的一个般若经的一个空义。好，那次同业部也是同样空跟无我，它是这个圣义，导师这一段里面所要说的。那这一段的最后我们看到第十七、哦、第十七这边谈到结说、哦、刮胡山结说，以空无我为通遍四谛的圣义，是从诸行空而延展到一切空无我。那这个一切是有为无为，诸行指的是有为，诸行空是有为，延展到一切空无，一切就包含有为无为，有漏无漏。那导师说这是上座部系着重于我所空而发扬起来的，所以上座部的空导师在这边做一个总结，就是无我，诸行空，一切法无我，空无我，是所谓的上座部的这种空义的内涵，也就是无我无我所、哦、好，那最后一节大众部系的法空、哦、那这一节导师主要是要说明主张法空的这些教学啊、哦、他们如果可以找到部派的一个连结的话，都跟大众部有关系，好，这是导师在这一段这个章节所要说的。那这个章节里面在一开始呢，好，导师在归纳前面所说，在圆颇法师前面一切法空有没有，在第四节的第十九不是归纳的讲法空的个理由吗？导师这边再次再提到这一段那其中的第二、三、四、五的这些理由呢，都是跟涅槃有关系，跟涅槃空有关系、哦、好，那这一段我们只能略说了、哦、那有一段话大家要记下来，这是导师在说明空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他说法空说是怎么样，从涅槃空，什么意思呢？佛的正境来观一切法的，也就是说一切法空他所用的这一些语言施舍，他是从这个体悟的一个立场来描述一切法，跟我们现在、哦、站在这一个有为的世间看到一切法是不一样的、哦、好，那一切法空，所以修行者随顺去向，临入于无对绝对的涅槃。所以他所讲的这一些语言呢，都是离啊、无啊、不执着啦、啊、等等、哦、好，那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就是说一切法空它不是理论、哦、虽然部派里面导致说它渐渐倾向于理论的一个说明，但是其中有一个支派大众部、哦、他是站在正体悟的一个角度出发来说明这个空义、哦、那这边导师举了 四个部派的一个主张，那第一个是说假部，说假部，说假部的一个主张，看到第十八，第十八的 A B C D 那一项有没有看到？空是本来如此，是为成佛的因性，所以空就是佛性，这是说假部的一个主张，然后方广部的主张在第十九，解说这边，就是他一切法空无所有，第二行方广道人说一切法空无所有，如龟毛兔角一样，这个是说大空部的一个主张，那再来是东山住部，东山住部他的一切法空的主张是一切是同一的离言法性，这个是在这一个寄送下面的第四行，一切同是同一的离言法性，有没有？那他的主要的主张就是这些离言法性只有佛才知道，那随顺这个世间呢，佛把它讲出来，这是随顺的，所以一切法性它是超越世间的一个名言，那为众生说只是随顺世间而说，好，再来一说部，一说部的一个思想呢在第四，就是这一页的倒数第三行，一说部的教义我们所知有限，好，我们看到再跳一行，一说部的思想如是真谛所说那样的淡明无实，那与原始般若的思想相合，所以导师这边就开始暗示了，因为我们资料不多嘛，若假设这个诸法淡明，这一说部的主张如果是如真谛所说那样，那它其实就是跟原始般若经的教学是相合的，诸法淡明，对不对？好，那导师这一段呢主要就是要说明一切法空说都跟大众部有关系，除了前面所举的这几个例子以外呢，导师在第二十的三有没有一诚实论语真言案经，再举两个例子来说明一切法空的一个教学是跟大众部很有密切的关系，暗示什么？般若经的传出可能就是这些人，好，那时间的关系，我们看到最后第二十二，第二十二，第二十二导师这边就是做一个解说，就是前面他引了那么多经，然后再从这个一经一论的一个引述呢，足以证明大众部系，这些法空说呢都是跟大众部系有关，都表示出我与法皆空的思想，好，那这个就是导师第十节所主要要说明的一个意涵，那我们时间也到了，对，超过了，对不起，那非常感谢大家耐心的听讲，那最后就我们这边回向，可以吗？讨论是吗？好，那感谢大家，感谢大家。